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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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打开这个第二十页。二十页哈，这个都是讲顺着这个重行哈、重行往生的哈、这一部分来谈哈、那重行已经讲了普贤十大愿，还有包括《法华经》里面说文殊经典积德往生，乃至《大宝积经》里面十种心往生净土，这都是资料啊。那接着又观经里面谈到一生彼国当修三福，一则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伤，修持三业啊；二则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则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大圣啊，欠进行者。重行啊，就是说我们毕竟在这一部分比较直接，比较没有谈到前两个这个观想跟意念这一份比较深的这种空观的部分啊，比较少谈。那这个就靠重行，那这个重行跟生净土的关联应该怎么去建立啊？我们大概我们前头这个道理如果懂，那这一部分应该就能连接得上来啊。也就是说净土心境跟国土境的关系如果很清楚的话，那这个重行跟往生的因缘你就能看到它的意义。所以从这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有些人在求生净土上有的人念佛可以往生，有的人为什么不行？我们当然知道说念佛就可以往生啊，事实上是没错，光念佛就可以往生，道理是这么说。那我不是常讲吗，我们现在能坐在这里的大概就是没往生成的嘛。往生怎么还在这里，就是没往生成的嘛。那怎么会没，不是很简单吗？一念十念就可以往生，那为什么没往生成？那不是说同样的念佛就可以往生，为什么不能往生？所以这里面的道理啊，在我们很多佛法里面啊，必须要掌握它的一个精神。称念可以，每一个经典里面，他在谈往生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条件给讲出来，也就是他有一定的条件。那这个条件啊，对某些众生来讲，他可能不是很清楚。基本上活在开示这条路哦，的确这条路是可以往生。你如果确实做到对对往生，并不是说我讲这句话出来，那明明不会往生，甚至还有很多条件，原来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往生，结果没有，并不是我把这个条件给他扭曲掉，并不是这样，而是我们现在经常来看一个现实道理啊，什么样的现实道理，就是假如你要让一个人，你如果站在一个很实际上的一个真实的慈悲心，要让众生得利益，但众生要是没办法呢？众生要是没办法，那你放弃，还是跟他讲他能接受的，但的确在因果上可以感应到的，那是不是马上感应到了，就不是我们就是色大圣论讲的 别时易去，不是现在，但的确可以。就像那个楼梯啊，我们常举例啊，能不能上二楼？可以。但现在你能不能一下子你有轻功可以跳上去？可是你没轻功的话，应该什么？低阶。那低阶踏上低阶，是不是就是等得到二楼？还没。但低阶上去就有第二阶，第二阶上去就有第三阶，到最后就能到二楼。那你我说你踏低阶，我现在跟你讲说你就好好踏低阶，我不会跟你讲说你踏最后一阶完了以后就可以升二楼。我跟你讲最后一阶你还是踏不到啊。那我刚好跟你讲第一阶咯，是不是？那第一阶事实上第一阶是不是等于最后一阶？不是。但最后一阶是不是关联着第一阶？是。你就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那你讲说我为什么不跟我讲最后一阶？也可以啊，可是你不会啊。就像前面你也可以观想念佛很快啊，就像那个楞严经里面啊，不立身起或法身，或法身可以，但你没办法。我也正因为你没办法才跟你讲这个，那这个道理却也不违反了你可以去的这个因果关系啊，可以哦，但我必须要让你能接受。那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这章当中我即便跟你讲一低阶，但这个第一阶跟第二阶第三阶到最后一阶乃至到二楼的这个因果关系却不是起狂的，这里面佛看到的法法升起的因缘关系，你看到这个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念佛那么往生，你好好念可以，但问题是在你念的时候，这个念佛因缘尤其用到一心不乱。我们之前不是讲说那个一心不乱是很核心的问题啊，啊，这它绝以于我们来看，它也绝对不是光只是禅定的一心而已，它是那个信念。如果我们以信心来讲，以这个信愿心，以这个净土法门的特色来讲，就是那个不动摇的信愿。那这个不动摇的信念就相当于会解脱。我不是讲讲到解脱位置，不是要讲到这解脱，你不是讲会解脱阿罗汉也没有神没有禅定啊，但他会不会再动摇轮回回来？不会。他可是靠什么解脱？靠智慧而已，他没靠禅定。那这个一心不乱，在我认为它就有这种特质，就是我对于净土的信愿好是很具足，我那个一心我再不动摇，能够往生可以。但问题是当我跟你讲一心不乱的时候，你有没有真的达到一心不乱？没有，你就嘴巴念。好，我们讲常达的，我们现在我就讲说，其实从净土法门可以谈到其他的修行法门，包括我们如果不谈不修净土，我们修其他法门同样要一心不乱，不是吗？你修阿那波那法你不用一心不乱，你没有一心不乱，你能真的你所谓一心不乱，你对这个法门的信心乃至到最后有定力，那定力里面还要缺扯到智慧的抉择，那个抉择力不动摇的，你不能说对佛法之见不清楚，到最后面对现前呼吸跟身心的这些变化相的时候，你却还在说我这样的判断到底对还不对，你这样会正果？我不相信。所以这个一心不乱是不是在佛法的修行其他法门是不是同样具有这种内涵？也就是说今天我对于圣身道理很清楚，对整个佛法的缘起道理很清楚，但我道理懂和实际知道不一样。好，那我的道理已经信受了，那在我在现实修行当中，我以这个不动摇的道理去抉择我现前身心的状况以后，得到这如实的决定之见，这才叫正果。从一开始他的认知就不是动摇的，他要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乱，所以我一直不能把它定在这是禅定，它重要的是那种抉择，那个抉择。好， 那所以说我们不容易做到，不容易做到。那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往生净土能成就？那就顺着前面。那现在因为我们前面有讲，所以我们比较清楚。那如果对有些人他前面不清楚的，我们也跟他讲说，你就好好念，你就好好修，这中间到最后你的往生净土你可以的，你这个条件会达到的。但现在我没办法跟你讲清楚，好，甚至我不会跟你讲。照道理，有些根本有些人不该跟他讲甚深道理，你知道为什么？这如果大家有机会更多的教学经验，你对某一类人呢，不能讲清楚，为什么？他没那么高的智慧去理解，结果你给他道理，反而动摇他当初最单纯的那个。那他你就帮他安排好，你都不要，你给他一个具有相当的权威，因为很多众生他自己尚不能决定，身心动摇，他要的是一个权威，而这个权威就是跟他讲，这个权威不是偶尔建立的，就是说从某种因缘、种种道理上，他认为这个人的修行绝对没问题，然后他也不用去学很多东西，他就信心人了，就是信心人。信心人就是说他找到一个善知识，说一就一，说二就二。你跟他讲说，我告诉你讲道理，一听完就搞不清楚了。师父，你别讲我，你叫我做做啥就做啥啊！你别再讲这道理，我听不。你讲那么多，我反而不知道。你不要讲，你就叫我怎么做，我这样简单，对吗？他很简单。他其实根性不一定很高，但他已经具足一个条件，就是你说什么他相信。这种因缘如果具足的人，而且会智慧还不是很高的人，其实在某些场合你不要讲超越他的理智能判断的道理太高太多，太多会动摇他的专注力啊。甚至我们讲说，哎呀，晚上你走到一个暗暗的地方，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木板一条跨过去？有啊，好，你现在左右边都不要看，好，你就看着那个木条这样走过去。走过了没有？走过了，还好你没有看旁边，因为那是一个悬崖。可你怎么不讲？我讲你一定会掉下去，因为你会怕。嘿，可是我就告诉你，你都不要看，你就这样走，甚至必要的话，我就牵着你走，眼睛蒙着，我就牵过去，你好乖的，真的啊，很好玩哦，像游戏哦，你走过去，你牵过去以后，再把那个眼罩拿下来，嘿，你看旁边，他说好可怕，对啊，不能让你知道，因为你没能耐去消化那种境界，所以有些场合不一定把道理讲清楚。但我们现在没那个智慧，所以我们要一次大锅炒全部丢进去啊！啊，你们各按天命，看能吸收多少，吸收多少，啊，会不会中毒？这跟我的责任无关啊！就是说我这个是buffet，哇，很多菜进来啊，你们每个人拿500块啊，吃到饱为止啊，胀死的也是你的事，吃的叫我下当，一开始我一定会倒一杯可乐给你喝，让你吃的满肚子都是气。下面的菜就吃不下来，所以有些人哈，当我这个之前有没有提过，有的人去吃那种，几百块，然后就可以吃到饱的，啊，有的笨笨一开始就去吃可乐，你吃完后面那个还能吃吗？然后为了要不亏钱，硬塞回去还要吃药，这个啊，我就吃也要有技巧，那我们现在没办法。抉择那么多的智慧，只好把很多的道理都讲了，那乱枪打鸟，看哪一枪打到人。不知道，没那个智慧。那都有智慧，都讲一个就好了。没智慧没办法。好，有的人要听广钦老上，因为广钦老上的智慧嘛，这个给大家的信心，所以人家讲老实念佛四个字。我们讲了老半天，我们已经讲了好多净土论，还没老实念佛。不过有的人也要看我们这种的，有的人听广钦老上老实念佛，听不懂，因为他开始就不是佛弟子，他一开始就在怀疑的。同样佛弟子已经对佛法有信心了，找广钦老和尚非常有用。 如果他本来就具有批判性的人，那找我比较有用。为什么？他要的是找道理，他必须要能，当然不是说找我一定有用，我只是说抉择的，有时候人广进老上有其他的功德哈。但我的意思就类似有些东西，透过另外理则的抉择是比较有用的。哎，好、哦，他不是，有时候每个人得度因缘不大一样。好，那我们现在回头来谈这个，我们有时候的身心缺少众缘呐，条件不具足，那你不能眼高手低啊。因为所有的念佛到最后终究是以你的心清净为根源嘛，那我的心清净根源，我最终的根源是如何体证实相才是真正的心净嘛？那我如何体证它？说的是容易啊，做的难啊。那从哪里来？从你做得来的善事开始。所以有的修到最后，我是讲说，很多人修了好几年，花姐再不修上去，大概也要面对轮回了。想来想去，生死威胁越来越强，但功夫好像一直都没有把握。想来想哦，然后到处参到最后，我回头死心，从扫地做起。为什么？眼前做得到的就这个，而且把它磨掉。从原来本来这件事情，现在用心的在这件事情里面把整个身心给投进去，而这件事情是我眼前做得到，我的身心调得来，我现在就在我眼前身心调得来的境界里面一步一步进化身心，后来到最后都回到这里。我看来看去啊，后来修行有成就绝对不是在理论转的，一定是他确实有苦功过，下过苦功，一定有下过苦功。我后来看看，几乎都从来没有那个你光理论，因为它的有的是宿世因缘，但这个每个因缘都是有一个踏实的过程，那个心是实在的，不是虚的，不是用想象的，想象没有，所以这里才会有开始三倍。那你说，哎，三倍，那我可能是上倍，有的人是下倍，有的人中倍，像我这种更新的上倍，你就慢慢等，看你。你走了上去，调整的过来，那就算是你上；否则的话，上中下，我看啊，就像菩提道次第略论一样，你可以修上，因为上不违背下。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修得很高，但修得很高的话，会不会去障碍你低的？你修得很高的，会不会障碍你低？不会。因为那是用的智慧问题，也就是说，假如你认为，哦，像很多人就是说，哦，我是修天台圆顿止观，我说当然可以了，好，可是没有多少人懂，没有多少人懂。好，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那我们假如说我们适合修哪种程度的？你可以一开始就修很圆顿的法。但这个圆顿法门，在佛法的圆顿法门会在哪里修？在缘起处修。所以一个人如果他说我现在是上根性，我修圆顿，有的人讲说我修圆顿的人不念佛，你怎么顿到一个什么都可以修减掉念佛？你听懂吗？一切法平等，扣掉念佛。你为什么扣掉念佛？那你不是说平等，你应该都可以啊，甚至什么，甚至在一切顺利境，你应该都用得上啊，这才叫上根性的。所以上根性有没有违背的？有没有说他照样能做到下软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可以啊，可以。下的不一定修上，能修上的一定能修下。所以你看看。假如你在修上的时候，在面对境界却调不来，像我这种根性的人，天下难寻。我一下就修顿超法门，那个顿了老半天，对不起，几年下来看还是要务实一点，好不好？我也不要跳太多下来，我跳一格，应该差不多可以吧？以我这种根性，我已经委曲求全，降一格了哦，降一下，好像也不行。再降， 也可以，你反正你都很切，很务实，你不用太自卑，你就从最上开始跳，修了半天还会起烦恼，再跳还会，还会。本来以为说我这心量多大，千万钱财对我无挂，结果发觉100万就动，可能不对，好吧，就改为90看看。后来发觉，没想到1000就动了，不是10000哦，1000块。自己那时候就很没信心，我是这种料子吗？想当初我发愿出家的时候是何等的气魄，怎么现在这个会动？1000还没看到底咧，再往下降，原来到50才停。哈，但我修鬼八波才50块，可是这不是我小时候也就已经有能布施50，怎么到现在还在50块？可见没进步。好吧，死心了，从头来。这时候就死心了，从很现前做得来的开始跨上去，那我讲归讲都没有。所以后来发觉说，现在从哪里做？所以很多人到最后为什么韬光养晦？为什么到很多地方？因为你这个身份啊，像我就想说，我其实最近也在跟一个法师讲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煮菜？哪天我要教人家煮，那因为我现在不会煮，但我因为要刺激他们，说你们怎么煮那么差，其实是鼓励的。那要鼓励人，总是自己要煮能够起来。我想偷偷学，那像我不会煮，你看随便一炒就那么好吃，让他们刺激刺激他们啊！我甚至有时候想一想说，哪天换我煮，让你们吃看看。当然，我煮大概就比较少人吃了因为大家不好意思吃。那可是我又很想煮来供养大家，那只好去走到一个不认识我的地方。那不认识我的地方，我有时候到一个别的地方去了去教学因为别人不晓得有时候我上完课在外面走动进行他们就讲说，法师，你好像不是这里的你哪里来的？我从南方北方来你来做什么？我刚出家来这里学习。不行呢，看起来不像。可是我们如果把它见，因为至少他就算他不认为像不像，至少我们还可以怎么样？这个身份不会让他知道，那不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从基层做起。因为如果你的身份让人家知道，人家会考虑你的身份很多东人情世故的考虑，你会失去了你要从头磨练的机会。那你为什么希望有一个从头磨练的机会？因为就是需要他嘛。我看看我自己有多少耐力，我看看我自己能压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可以讲说这个又好脏这个狗粪便在那里，赶快扫掉扫掉。那我也是很爱干净，对不对？你去扫啊，花姐还不能扫，还用去拿的。最近不是有一个居士，他说他们那个外劳非常那是一个法师，因为有一个法师现在重病，植物人很可惜，正在开始用功的时候，说有时候很难讲一下子来了。他有一个外劳，那个外劳很厉害，他说也很少看到这样外劳，他本身不是佛教徒那这个在照顾这个法师的这个外劳他也没有宗教上，他就是很照顾，连那个粪便都用手拿。他你看看到那个，因为那个病得很重，有时候很久都没有排，难得一次排出来，那个外劳竟然好高兴，排出来了，排出来。要是我们，出来出来你看他那个心多跳了。我们修了老半天还没有他的精进，他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悲心，就是他们一般的不是很高的悲心，但他面对一个不是他宗教的，只是他的雇主，他能这样不怕 污秽就去处理，而且还为他的稍微病重稍微好一点竟然还会那么高兴。所以另外有一个在旁边的居士啊，觉得这个人很难得，所以有时候也怕说离乡背井来啊，等于是见到这么一个善人，另外启发另外一个人的善心，想也给他跟他聊天哪个东西给他，因为难得出外做事，就是你看一个善心引发了一个很愿意也布施给这个人，就是善心感应善心。我讲的就是有时候我们讲都做得到，但眼前最简单就在眼前的我们做不到，这个心没有调整嘛。所以那个怎么样在这样的境当中孝养父母松事师长慈心不杀，这当中一步一步的怎么样让身心的烦恼给调伏了，那这是眼前做得到。为什么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是你眼前价值都还能认定的，你要跟我讲他空啊有啊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现在你不要跟我讲很多道理我都知道，虽然我不一定做得到，但我知道孝顺父母，那现在就是我做不到孝顺父母道理我知道，那现在我马上可以做。你跟我讲说观一切皆空我不知道，做也做不来，那我可以告诉你你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可不可以，可以，这也做得到了。慈心不杀从最开始，第二者受持三规，这就是入佛门啊！前面这个还未必是在佛门啊。那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照着规矩。那众戒有很多啊，要持得很清净不容易啊。从受持三规也是一个法，也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讲说受持三规。有的人并没有很清楚啊。最近我听到一个让我有点，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不晓得啊。不过我希望它不是真的，但好像是真的。一个佛教的一个学术单位、教育单位，因为有人修禅啊，有时候有些状况啊，竟然不能抉择，而必须要找了一个回教的通灵者。去为他们做心理辅导，去他们法会看这样法会这样好不好，没有受持三规，不要跟我讲很多道理，就是没受持三规。你可以在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学术一个教育培育生财的地方，你的观念可以这般的不堪，这你这样的一个模糊，就算你外表做得很好，我就说你有时候看到佛也，你不能说完全都恶了，但也就是说你那个坚定的信心其实是很不堪的了。也就是说当梦面临到跟你的身心有绝对重要的，也就是你看得重的事情的时候，你发觉你好像 无从判断无从抉择，你还会依着你如何你比较信得过的，你不会用佛法，你不会想在佛法找到答案，你反而急着从世间法去找答案，这个其实是没有受持三规。一个三规没有，后头的很多问题陆陆续续都会产生问题。什么问题？包括持戒，我们持戒有很多，那每个人在戒法上的修持当中，你应该随分随分，谁能受持多少尽量受持。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每一个戒的功德，你会了解戒的功德都是来自于对佛法的甚深的理解道理，以后你知道每一个维系的戒法对你都是一个很难得的善巧功德，所以才会想说我不会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戒法开方便，这些开方便开到会觉得说其实不需要这么多的戒法，不是，你只会在你做不到的地方生惭愧，而你乐于在一切维系的地方凡能做到的都乐取这样的功德，因为你了解佛法的道理啊，不犯威仪，当然这是这个啊，不犯威仪就是修行人的规范，对不对？三者 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哎，这个就更难了啊！那我们现在都可以做到。我们其实像我们一般来讲，哎，我所以说也知道，就是表象做得到。我们也因为我们一看到经典以后，我们就好像有点贪这个功德，对不对？好、哦，我们也经常说要好发菩提心呢、啊。为什么你好发菩提心会以后会成佛？可是你的内心讲说，我今天又欠了一个人发菩提心，我自己又赚了一点。这个当然也可以，本来就是佛就是用这一方面来鼓励人的。但我们发觉其实上，你欠发菩提心和我欠发菩提心，假如你本身无法真实了解欠发菩提心，你的菩提心很快就没了。你会深信因果。我现在谈这句话，这些东西都是，如果你把每一段话每一句话都看真实的，你的功夫会，你的的确修行的因缘会增上。但我们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从很多人一直在发菩提心，也跟人家讲了很多，但实际上他对菩提心了不了解，嘴巴也讲，自己也经常要发菩提心，也劝人家发菩提心，但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发过菩提心，太抽象。深信因果我们也都会讲，我们每个人都会讲，但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深信因果？未必。要没有相当因缘的不容易深信因果。这个因果是不会深信哦，不要那么浅信的、哦、啊。比如说我现在你修了老半天，突然遭到很多的逆境，你会讲说不公平啦。会不会不公平？也是，但真的不公平从哪来？不会了。像我最近也都在常讲，我以前常讲的句话，都多好了，都刚刚好了。你要讲不公平，可以啊，你可以找到很多理由。但你如果真的往细看的话，梦中的一切不公平，要怪谁？怪那个睡在那里的人。梦中里面的起起伏伏、是是非非、好好坏坏，要怪谁？怪那个躺在那里乱做梦那一个。你千万不要去怪梦中那些劲哦，你要怪躺着那一个人，他自己造出来。所以深信因果到最后那种坚定，所以他就是后头这个资粮就不一样了。一个人能发菩提心，我不是之前讲那个千万菩提资粮论里面的菩提心是跟般若相应的、哦。所以这菩提心是有绝分在里面的。当然我们现在在发菩提心，有人在发，但发的能不能具足，只要看你本身对道理懂多少，哎，你才能真正的相应了深信因果啊。所以这个深信因果和我们现在因为从以宗教信仰上，因为我相信佛，所以佛说要深信因果，所以我就深信因果，这也有信因果，但这个信因果是来自于别人告诉我。所以现在，假如你相信因果，好，是谁讲？我师父说的。我师父跟我讲说，我相信我师父，我师父讲深信因果，我就深信因果。哪天他师父得罪他以后，原来因果是假的。原来他相信因果是因为师父的关系，现在跟师父关系弄不好，因果就不相信了。可是你要知道，一个人深信因果是不管你世间怎么变，因果就是因果，他不会懂。好，这个水喝了会不会解渴？会。现在有人对你不好，喝了水会不会解渴？会，还是会啊，因为那跟谁对你好不好有没有关系？他就是这样赢这样果、啊、你怎么改变不了，你也改变不了啊！好、哦，就这样。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自己欢喜大圣，还能鼓励修学者。这种人其实简单几句话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如果你要把每一句话像我们刚才这样讲啊，包括前面的这个比较低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行，我不是跟他讲，大家如果要把一句话解读出来，你要看他的因缘。一个人怎么样能孝养父母，是责任问题啊。反正你生一花花不要到啊，就好说你啊，不然了， 没人会念我呢。他这个孝养是不得已的，因为、大家不是都这样吗？反正他生我，我就要养他。这种孝养不具足真正孝养，所以他必须要真正要孝养，要很多条件，包括受持三规，具足众戒。我们后来再看到一个东西之后，每一个东西从它的简单因缘当中，你就看到它的浅深不同，它的条件啊，所以你才知道说，为了要圆满一件事情，把这个道理讲上来能受用，你还真的必须要下点功夫。好，好，这个叫此三种业，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尽业正因。所以佛怎么样？佛在修行净土的时候，他只等身，他成就佛的时候，他是从哪？从基本上来。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的讲法，我觉得很简单的道理。以我现在，这个也是我们后来很清楚，当然有不同的角度了哈。但过去有些大德为什么一直强调啊？包括那个莲社哈。他为什么很强调儒学？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有道理，但我不会强调儒学，我不会用儒家那一套，因为儒家的因果，你这样讲容易把世学跟佛学混。但我不强调儒家，但我知道他们引用儒家为什么一开始先读四书五经，然后读上来。为什么？大家建立一个人伦的基本做人道理，就是前面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亲不杀、修持三业，从最基本的地方先把现在以你处在这个环境的做人的起码的规范先完成，这个要先做到。那这个做到，其实在经典有没有这个道理？早就有，也不需要再另外找儒家，不需要，就只是要你同心把修行的次第拉到什么？拉到人天圣。先从人天圣，简单来讲说啊，里面讲的端正法，从人天端正法开始，然后再来讲解脱法。我觉得这个会议上有道理。所以一般来讲，在一个学习当中，从一开始的训练，千万不要跨越的想要修得多高，应该从作为一个起码在应对里面做一个善人应该守持的规矩，应该把它做到。这个能熟悉的，就像我们先修什么戒？八关斋戒，然后来受持五戒，因为八关戒斋戒只有一天好受，受完隔天就可以休息了，然后五戒就是进行受，然后再过来是沙弥啊。比丘菩萨要求不同，但他会从这里开始一路一路上来，是他这个不没有跨越的，一个一个慢慢成熟。好，在这讲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尽业正因啊，佛也是见识一个一个从他修得来的这个角度上不断成熟进化他的身心。好，所以这里面啊，其实大家如果道理已经讲，那看个人应该怎么修，怎么修你可以做规范。所以我一直在讲说自己修行因为现在的文法比过去人多好多了，真的是多很多。以前讲完了要做笔记，找谁做笔记难得有一两位速度快，理解可以讲完记下来，那我觉得要流传很难，那要经过很久才能印出来才流传。你一般人没那个相当的能力，不肯去拿到那个书，拿到书你也不一定能看。那现在不是啊，现在我们还可以听台语的 MP3， 甚至不要出门，只要上网他就听得到，非常好。所以随时都可以拿得到，现在也不需要去买一个，以前我们要买个藏经一套六七万，现在不要，一片，而且还是自己下载都可以，所有藏经你都可以看得到呢。以前我听一个老法师说，当初因为他年纪很大，他有一段是在清朝 末，他说那个由皇帝所搬下来的藏经是很隆重的，一直传，由官府一直传到这个寺庙，非常隆重，一套藏经才入藏经阁。我们现在新闻通一套多少啊？钱会过去，麻烦你运过来，多快？哎，黑猫就送过来了。那哪需要从北京咚下来？不需要啊，这只要有钱给他，他就给你送过来。可是价值不同，是那个修学，从现在文法，我的意思就是文法都很多，但问题是怎么样把它成为你自己修行的一个规范？我一直在最近我一直在强调，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具体修行的规范，就是目标，就我现在打算修什么？啊，正如我讲说，你应该是正勤，是吧？以身善，令身长；为身善，令身嘛，哈，为令身；以身恶，令断；为身恶，令不生，是不是？所以你会很清楚你该断的是什么，该修的什么，这才是正勤，这才叫精进。所以他会有一种具体的规范，说我要修什么，我这眼前应该做什么，而不是一个日子在过，然后就一直过，可是道品没增上嘛，因为你没有在具体做嘛。你不要以为说我现在打个坐，盘个腿，或是我现在念个佛，有入心吗？那不一定有用的。说实在，他不一定有。你要是没有，不管你修任何法门，假如他不能跟你的心产生连结，就是直接去转化你的心的时候，其实都不叫真功夫呢。他都不叫真功夫，他必须要能转得来的，那才是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自己必须要明确的规范自己应当怎么好修好。再来书曰：初夜共凡夫，次夜共二圣，啊，后夜乃大圣不共之法也，啊，这个就是观经书讲，初夜是共凡夫，次夜啊是共二圣，然后后夜乃是大圣不共之法，啊，为什么发菩提心嘛？所以一个渐次，到最后将自己的因缘给累积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今天我们讲一个，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你认为你还有多少年？几年可活？当然其实不能算了，没机会算，总是姑且算一下吧。好，我们台湾的平均年龄好了，那这样可以吧？可以了，平均年龄，不多不少，刚刚好。好，现在女众80，我不知道，男众70几而已，算来算去剩下也不多。好，扣掉睡觉，一下我就算过，我大概剩下两三年而已，是不是？因为我们一天用功没几小时，那还要吃饭睡觉，还要拉里拉扎一大堆，扣一扣，其实光晚上扣掉，如果以24小时，睡觉跟吃饭那些一拿掉，我现在是51嘛，算50好的啊，我活到80好的，剩下30，如果切掉一半就剩15。如果你只是负责早晚课的话，你就是变成30除以12分12，因为你才使用2个小时而已。你如果一天只有真正用功只有2个小时，那你就必须要把你的30年除以12，就2个小时，那24小时里面的2个小时除以12，所以30除以12，你就剩下多少？没几年，也就是说，你真正能下功夫的没多少。那然后再扣掉一些啊，2个小时，再打个妄想，半个小时、1个小时，我当然没了，快死了，就差不多了。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这样讲？最近有一个居士问我说，那个功过表啊，以前不是有那个功过表吗？好，那还有那个。那个演讲环也是嘛，有那个功过表，他说这个有没有用？因为他们说有些道场啊，有些居士又要求他们做一些功过表，我说有用啊。那一个人功过表他是帮助你提醒，因为就像 有时候有些执事啊，要把它讲清楚，就是我这个执事里面大概有四个要注意的，可是我有时候记不下来，所以我干脆就把它记下来，就是事先把那个一下子你每次用口传的说要注意哪些注意哪些，干脆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所有做这个事情都很清楚，打勾打勾打勾，好，那这样才能清楚啊。因为每个人就像为什么要半夜半夜受戒，提醒你啊，啊，不是一个仪式啊，提醒你啊，半夜就跟你提醒一次啊。那为什么半夜？因为如果一个月会忘掉了啦，啊，半夜啊，如果你真的不行，最好天天送了。不过半夜半夜可以的，时间久了大概就固定了，他就提醒你。那所以功过表它本身有没有这种作用？有。所以他们有些居士团体，他们就是拿功过表来，我今天有什么问题？我们要起嗔，我的这个起嗔的原因是什么？非理嗔，理嗔是这么嗔的，这个嗔是从因什么因缘而嗔，都写下来。这样有没有用？因为每一项自我检讨，它就经常不断在转换，它有具体功夫在走。那当你如果真正在用功用到最后，要不要这样提醒？你如果始终都还需要这样的提醒，也可见你没有念之在之。可是刚开始人要不要这样的方法？其实是要。所以有办法把自己的一个平常的这种该修的具体而为的记下来，然后这一段时间我就是修这些，你会发现你的功夫相对真正的会上来。好，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他从最基本的一路一路上来嘛。好，所以你看他又讲说，又如大本啊，大本就无量寿经，三倍发菩提心，即诸经论所明，诵经持咒，建塔造像，礼拜赞颂，奉持斋戒，烧香散花，贤真方盖啊，耳环一行一事，足以求生者，知以信愿回向之力，无不生也。假如那个事情是成型的，那个事情是定的，那个就确定的，那个念头，也就是说你做一个善，而这个善竟然是跟净土一直是做一个环节结构扣起来的，也就是说你应该养成一个习惯，完做一切善皆回向，那这个会产生一个，就是一个心念的连结嘛。心念连结就是以这个善法马上连结下一个善法，什么善法？回向菩提，回向净土，这都是很会修的人才会懂得这样修呢。为什么我做这么一点点善也可以回向？当然你的功德实际功德不多不大，但你本身在回向就是一种修行，就是以小善回向于菩提，这本身就是一种修行的应用，把一个善法提升到另外一个善法。所以你看呢，他到最后发觉说，到最后会变怎么样？我们昨天我们不是讲说眼耳鼻舌身意，你光要听到声音，就是你以耳闻声眼见色触啊，皆能正念。那这个正念你要磨，有时候近处修，有时候动处修，有时候是耳根修，有时候是眼根修，一切处让我不会落入一种迷失当中。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会修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在深山修很好。那以前不是有一个等生活，那个韩国电影等生活嘛，是不是？那不是是他嘛，我忘了，就是修得很好，一出来好像是怎么样，我忘了，就是说有人在深山修，可是一出来马上就碰到障碍，一样的东西。你在静态修的时候，你未必表示你有真功夫。一个理论的修跟实际的修不一样，所以他跟人讲说一切处皆是回向处，那你为了要让你的烦恼能彻底从各个面向给琢磨掉，你会随缘的看你的烦恼在哪里。所以你静态修的时候，因为你看不到魔镜的魔，那你动态修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可是动态修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一些，因为你在动当中你自己本身的稳定条件不够，所以在对治烦恼又不行，所以静有静的功德，动有动的功德，所以你非常不断的在借着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境界来磨练自己。好， 所以我讲说我们现在眼前啊，有时候我们要讲说我们要发大心做什么事情，那我们讲说我们做人要慈悲，谈了很多，你可能会比那个外道还不如，因为他是磨出来，是你做的所有具体的实际的善心可能还没有他一点点，因为他是做出来的。而这个做出来必须要从刚开始，也会我不相信这个外道一开始就觉得粪便不脏，我觉得不可能，但他到最后能慢慢调试到能接受。我不讲说以前有一个老太太，新加坡的老太太，就是念佛念到面对他先生的这种拉屎拉尿在照顾他，就讲说他也不会觉得臭呢，他不会觉得臭，一个80来岁的老太太在照顾这种常年卧病的人，处理这些屎尿，他不会有那种赶快弄一弄，赶快交代，赶快处理掉，没有，这是磨出来，这是磨出来，这是真功夫，是。所以有的人有动的功德，但没有静的功德；有的人有静的功德，没动的功德。所以在一切处里面，怎么？我可以造塔，我可以建塔造像，我可以心建伽蓝，我可以在每一个地方成就净土。我等于是。我希望当一个建筑师，我要建入一个极乐净土，我要参与极乐净土的，我要在那个净土里面，好，我以我自己塑造，然后到往生净土。那我现在从哪里？从我的小蓝图开始写，怎么样？就像阿弥陀佛，他以他众功德力成就了极乐净土，但我们以我们的众功德力。成就一个眼前这个还带着众多烦恼但也可以足堪修行的一个土，而这个就是在磨练由因导应一个净土国的修行，都不要忽略的。所以我要讲说，其实每一个过程你如果用对了，你根本就是在哇，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它就是具有这个意思。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我坐这个地方回向一次，我在这个地方回向一次，我以布施，我布施以成就这个净土，我以持戒成就这个净土，我以忍辱成就这个净土，我以精进成就这个净土，就是这样。因为你如果没有四缘的话，你做不来，你必须要借着四缘磨，这个功德才不落空。好，现在看看无不生也啊，如上半隐，通明众行。然愿行具有大小之不等，而又啊各有理事之不同。且如华严十愿啊，这个华严普贤十大愿，宝积十心之类，生于净土者，其所感依正之圣及所见之火、所闻之法，教诸小行长流，必因贤异也。就是说。你到极乐净土感应也不一样，有没有道理？因为佛法就是这么说，才为什么有九品莲花，这个是从自己因缘里面不断去成熟出来。所以说你的运行具有大小不等，理事不同。所以你看啊，我们每个人其实在成就的净土啊，都在给自己累积不同的条件，包括我们现在以光持名，我们持名里面还有对道理的了解，我们有其他种资粮，你所得到的净土不一样。有的人就像有的人他在慧解上通达，但这个慧不彻底，所以他只在慧，结果他的重心少，那重心少就会产生就像罗汉脱空波，但这罗汉脱空波至少他的慧是很顶尖的，但我们现在化解有一种穷酸书生，为什么？其他都没做，读书。那有的人是福报很大，就像象，经典的那只象福报够大了吧，但却是书生，不一样。 所以如何让它等行，你必须要，你要深信功不当捐，每一个点滴，每一个东西，其实都在作为转化你身心的一个善巧之良，啊，你都要很乐意的去完成，而且这个不是着于这个境，而是懂得将此境回向净土，回向菩提，这个意义就会不一样了。如果你不懂得回向，不想的，不懂得回向净土，不懂得回向菩提，你所修的经常会是人天善法，那我随时向着觉悟来。所以在理跟事的理解不同，发的心不一样，好，生于净土，他感的一正二报不一样，就到净土里面，虽然跟就像我们同处在这个道场里面，共同的感受会一样，但个别感受会不一样吗？会，这要看你自己的福德因缘，也就是同处在这个地方，每个人的福德因缘还是会不一样的，因为啊，这跟你，这不是客观能决定的，这一定的，这个整个东西跟你自己主观的发心，你的清净，你的福德都会相关的。好，所以像如果我们现在啊，如果有一个大福报来，这个过去有人啊，做国外有做统计啊，当然最近不要做统计啊，凡得乐透的，有好结果不多，为什么？你要有足够的福哦。有人一生中过两次乐透，厉害吧？那被打雷打多少次，他连打两次，厉害啊！可是到最后依然落魄。中两次乐透很难啊，他中两次，可是他依然落魄。为什么？他是不是有具足这个能耐去受这个福？未必。啊，所以为什么在世很多地方啊，我们会从这个地方，你如何转化？那从所感义正，从你的愿跟行，你的理跟事，在你现前发心在修持的时候，所感义正之圣啊，以所见之火也不一样，所闻法也不一样。为什么？以你现在所，因为这个包括同样是下品下身也不一样啊，同样是下品下身，感觉到一样，就像我们现在同样喝水不一样。你要知道佛陀入涅槃以后，阿难还没走的时候喝水，喝什么？喝奶，喝那个奶，一喝阿难非常伤心，他说佛在世的时候连溪水都比他好喝，你喝个奶水，那个羊奶什么奶啊，喝的那个味道不如当初的水。他说佛离开世间才多久，竟然人间业报变化这么多。你看我们也不是这样嘛，我们在短短时间里面，我们有福有福，很多东西福报一直过一直过一直过，然后开始你看在我们带福的同时，我们也同时必须要接受这个环境的一直开始变化威胁，我们同时都会看到很多你看大灾难，好，以前还不一定呢，现在你看我们当然现在没有兵灾，但我们有自然灾害，不同的威胁都还是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的业报不是很纯正的，有好也有坏，但现在在这有好有坏的人，有的人会受业报，有的人不会，像我们来讲，有的人就是业报不是很清净，所以我们都要听要担忧，有的人业报很不清净，不但听还要亲自受，那有人福报很大的没听过，因为他从来不知道外面在干什么，他就很多不好的事情也不能听，不能让他耳朵听到，因为没那种业缘，连烦恼都没有。那像我们有没有，我们现在还要解将 Q 很多的心烦恼来啊，听了很多啊，不是吗啊，这一辈子到最后，哎呦，好家仔都没碰到，有人哪会没碰到？没啊，我那个烦恼几十年都没碰到，你听到吗？ 事情是没有真正降临，可是你一生就为他忙，有没有受到果报？有啊，当然有啊，你的果报就在这里担忧，虽然没有吃，你到最后觉得很庆幸，其实也没什么好庆幸，你光徒受这种忧恼也够长了吧。有啊，嗯，好，所以这里面呢、啊，所谓呢叫诸小行长流，一般修的不一样。那我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在这里一直强调？因为我们现在经常不能从佛法正义上去谈净土法，所以会把很多其实对应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修行呢、啊，给挡在外面。为什么有些人就算一行一门一门深入就这样修？因为他没机会修其他的，并不是就这样够，而是要让这个整个所有让你的身心能进化得以往生净土，都叫一门深入。但有的是一门当中的一小小一门，结果因缘不具足，这就要跟他赌啊。你这一门要是能真的坚定的话，你还能去。有的人是赌他一次就一输，全部都没有。所以我们才讲说，现前我们在求生净土的人是怎么样，务必让他决定赢，因为不能再来。好，我们不是刚看那个六度西吗？是不是？那我们现在都碰不到，那么下次来的我看你铁定碰到，你碰到可能是七度西、八度西，我看你还是趁早去吧。啊，我以我们的，我不知道，其实讲说变化都不知道，那快速变化如果真的变得很快的话也不知道，如果以众生那种贪欲啊而杀生不停的话，这个情形应该就会碰到，照正常的话应该我们有可能碰到。我们现在有几个原来是比较人口很多的国家，本来它在消费这个肉啊并不那么多，但因为国力增长以后，像印度十几亿耶，啊，他们还在一直生哦。那当印度的国力提升的时候，他要吃的肉，你要知道一块肉都会增长很多的粮食的负担啊，一块肉。但他突然增加好几亿人，本来这些人都肉不多的，吃一点点，现在这些人突然有能力吃，你不能去骂人家，因为我们吃素不惯了，那个平常很多人你自己吃很多，不能怪说你们都是你们现在才一直吃才让我们地球软化，不是啊，你自己都吃很多才去惯人，这个不同。但当这个地球这个那么好几亿人开始大量吃肉的时候，你要知道远远超过地球能负荷的粮食量，现在已经很难了，它的粮食会一直涨。如果这些人就一直更多能吃肉的人口突然增加好几亿，其实地球的负荷会受不了，所以到时候我们马上会面临到粮食的问题的，粮食的问题、水的问题、很多的问题，所以就会产生很大的现象，就是有福报的人受用，没福报的人越来越苦，因为那个资源不平均啊，资源不平均，而这就在我们眼前会看得到。啊，这个业报在我们身上来啊，所以有的人呢、啊，他不知道说如何广积资粮，那接着就是我这一生往生净土，就赌他这么一个小努力，一念十念，最好你能赌赢，你有读书的话再来，不知道，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问题了啊。问曰：吾闻善财童子圆顿立根，一生取伴啊，应该是取伴啊，这不是取变，取伴。今乃不生华藏，而劝生极乐，此何意也啊？善财童子，我们的善财童子53参啊，圆顿立根啊，参一个正一个，参一个正一个，不过到最后倒归净土。好，为什么？他因为他是一个华藏世界。在这样的一个华严背景底下，为什么他不生另外一个净土？为什么他不就在华藏这个地方，而为什么还要到往生净土？为什么要多了一个极乐呢？这个意思在哪里？答曰：华严书中自有此问啊。这个道理其实华严书里面也都有谈啊。 彼所答应，有缘故，归平情依故，不离华藏故，即本师故啊。好，也就是说，他用四个理由：一有缘故，二归平情依故，这第二个理由；三不离华藏故，即啊四即本师故，四个原因善财同时，到最后回于相即了。那这个里有那个有缘，好，这问题这个里面也是个特殊的地方，有缘啊。我们像我们在拜八十八佛，有些佛都没有什么概念嘛，那没概念，你起一个佛，其实很多佛的特胜功德就在他的名字里面了，但有些名字我们不容易很精细的去看到它的内涵。所以我们要起这个念头，要归向这个这一个火，这尊火会有点困难，为什么？太抽象。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谈佛法当中，你会选择哪？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强调极乐净土？有缘，还有它的资粮住具足。第一个，佛说阿弥陀净土的经论多，修的人多，弘扬的人多，所以因此得住道因缘容易。我们现在也可以修药师净土，可不可以？可以。那修药师法门跟修其实都可以，因为毕竟我们还有药师经，所以它很具足。但我们如果不谈，因为这个都是佛说的，但我们如果谈西方净土跟东方净土，哪个在资粮上，以我们一般来学，哪个人那个碰到的善知识或者是修道助缘哪个会多？西方净土。为什么？修的人多，经典多，经典多，弥勒净土三经嘛。对，那西方极乐净土有多少经？很多，也就是他点到连华严经也是，很多经典会谈到阿弥陀佛，会倒在这个地方，包括前面举的那个经典也是如此，都倒在这个地方来。所以很多经典隐藏的，它虽然不是整部经在讲这个法门，但西方净土的因缘特别多，所以我们这时候必须要，对吧？因为它跟我们有缘。为什么跟我们有缘？因为我们是慧徒，我们是娑婆，所以这个徒对这样的众生特别有接引力。假如我们现在是处在不同的净土，不同的土里面，啊，我们处在这里有苦有乐，我们有法可闻，在这个阶段里面又有苦的逼迫，但也有法可闻，但这个苦的逼迫会容易让你引生求乐之心，所以西方净土在这时候是一个跟这样的世界的众生会特别有缘，所以佛多说，那修的特别多，这叫有缘故。佛在很多的佛净土是很多很多，包括我们像我们特别对观音菩萨有缘，对地藏菩萨有缘，像我们在供养的时候，很多菩萨都挑什么我们守的啦、啊。其实菩萨可多了，可是如果你要这么念完的话，大概菜也都凉了吧，是，那我们挑什么跟我们有缘的。显然你看我们常念的，就过去的大德因这样有缘，后来的也是这样有缘，都是处在这样的因缘当中相互交感的。所以法虽平等也要看因缘，法虽平等也要看因缘，你跟哪个法门是不是相应的，是不是？好，好，那这个第一个有缘故，所以选择净土是一个，希望净土是一个。再过来，归平情依故啊。你现在我跟你讲哈，像比如说，我刚才不是讲说，有些道理对初学有时候不适合讲，你可以跟他讲一些道理，引发他现在有能力提升的智慧，好。我们讲说，那有一些是令人讲说，对一种禅定境、解脱境，想想会换一根呢，会大概会破一根。 就是说你自己没那个基础，整天在想说我禅定如何，解脱如何，弄到最后自己修都有，会短路哦，啊，它一根会坏哦，一样的道理，因为它远远超过它，但你可以说让它有个以他的因缘引导他能接受的，就应机说法。好，那这个另外一个道理就是说，今天师父我们修什么都可以了，你就自己挑，他能挑那就好，你干脆有的情形就是说，其实诸法平等，但你必须要为众生，虽其实法无定法，但应这个人的时候，你跟他讲说你什么都不要修，你就跟我修这个法门，那这个话一传出去，有的人讲说法无定法，此位法师竟如此说，一定是执着的。他是不是执着？未必哦。为什么？因为如果我让你有多重选择，还那疑惑的，还让你不能专注一气，在一个地方专注修学，所以要你归平其一啊，你想要往生要求生的那个因缘啊，必须是专注在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意义某些众生，我没有讲讲，我处处导归净土，我就跟你讲这个，虽诸法平等，但众生缘在此处，我如果要这样讲的话，会让众生反而不能更加信受专注的修行，我干脆把你的选择全部拿掉，教你这个。当你到达的时候，到净土，你都可以去啊。全部不是讲吗？你可以都到其他的净土，你可以随缘利益众生啊。你看你之前讲到，古以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可以啊。但我现在跟你讲，你会断掉。所以很多人啊，一直不了解，因为不能掌握 到佛法的根源道理啊，结果因为弘扬的人啊，弘扬呢对某些没能力理解的，我们就跟他讲这个，对有能力讲理解的，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净土的真正原理，也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到西方净土，没有啊，哪有一定，那不是这样讲了，可是你要慈悲众生啊，你到了西方净土不会叫到其他净土吗？那现在众生怎么样入呢？以他现在能摄受，第一个你跟他讲一个他能去但很困难的，为什么不讲一个他能去很容易的？有缘呢、啊、因为我认为华华平等啊，可以的，你如果要半夜睡半夜起床啊，那也随你，不过你可能会火气很大，你说我认为白天黑夜诸法平等也可以的，都可以的啊。你如果要黑夜昼夜颠倒，没人妨碍你，但一般我看身体会不大好。为什么？你的业力啊，你的业力跟你这个世间的形成是有一个连结因缘关系啊。你故意把它昼夜颠倒，会跟你本身产生的业力有关的、啊。你今天在这个意界里面，你说诸法平等，吃不吃平等？那你不要吃可以啦，反正我吃啦，你不吃随你。到最后你就吃的，为什么？果然不平等，因为恶跟宝不一样哦，不平等，不平等哦，就这样啊。所以你都会挑，你都会选择，你不会应众生的因缘加以利益他吗？好、哦，这个不离华藏故，因为。其实净土就在华藏重重无尽的世界里面了，他不需要另外跑的，因为极乐净土为什么叫华藏世界呢？其实你要从法界相你就知道，十方净土有没有离开慈悲心？没有。好，那本师故阿弥陀，那跟毗卢遮那佛有没有本质的差异？就佛的法性来讲，佛的法，他的法身来讲有没有差异？没有。在某个意义上你都可以把它讲说，阿弥陀是本师的另外一个实现的，是不是？当你体证到佛道的时候，你就不会在这里分别了。所以善财童子，一个大菩萨， 一个小孩子这样一直修参学53个善知识以后，证得佛法以后，当然他了解什么样叫利益众生啊。所以这里面隐藏了很多菩萨的这一份善心啊，那种佛法里面微妙的那种善巧跟悲心，他不会跟你纯讲道理，他每一个法下来都是要让众生得利益，所以净土也是如此的啊。好，为华藏中所有佛刹皆为尘数，极乐去此10万亿土，并未出于刹种之中，故不离也。他只是举一个部分而已啊，就是极乐净土没有离开这个华藏中的一个世界呀，他没有离开啊。从世间相来讲，他没有离开；从本质佛土的根源本性来讲，他有离开华藏的本质没有啊？没有离开这一份心啊，所以他没有离呀啊。即语若有见佛无量寿观自在等共围绕，此赞遮那随名异化，故即本师也啊。就是说，或有见佛无量寿，哎，那看到遮那，比如遮那如来原来随名异化啊，此赞遮那随名异化，随名表现不同的分身化身啊，故即本师。其实就佛的化身，它本没有差异的。好，所以他就用这样来讲。就是特别举这个，那你大家问说为什么还要再抉择，这里面其实这个问就是说，那一切法平等国土无量为什么单调，这里面有应众生的善巧因缘。第一个，以本体不相违，以善巧切有巧妙处，以应缘上有巧妙处，所以才讲的嘛。好，又曰普贤为善财海众皆归极乐者，盖为信解缘中之人，入文殊智，修普贤行，胡慧事理，皆称法界。此大心人虽妙悟本明，顿同诸圣，然由利用啊，利用未充，未及如来出世普利众生，所以暂依净土清净弥陀，直至成佛，亦在此也。你看，因为他的普贤菩萨为善财海众这些人来讲，这些人都是智慧极高的人，信解缘中，等于是什么？就像我们前面，他能了解一切法性，能了解究竟实相，能了解，能入文殊智，能行普贤行，广大普贤行的人，等于是这解跟行智慧胡慧都能广大行的人。胡慧事理皆称法界，所以皆称法界就是能相应法界而求，能相应法界而求。好，就是皆称法界就能跟法界相应，等于是跟实相不背离实相啊。此大心人虽妙悟本明啊，他能顿同诸圣啊，就是说他体证的那个诸圣共同法体啊，所以他能顿同诸圣。但毕竟还没彻底圆满呢，有利用未充啊，啊，也不是每个人体会了以后啊就马上能圆满，就像我们道理懂了以后，也必须要很纯熟，就是有些东西是我道理懂了，但我要能熟巧变化，好，我不是讲说，人家问说我会不会煮，会啊，啊你煮这么难吃，你只问我会不会煮，我都煮熟啦。你有没有问我说好不好吃？你如果跟我讲清楚好吃，我倒是不会。那你讲会不会煮，我都会。啊，好不好吃，不是很好吃。所以我要讲说，有的人哦，你看是他狂妄，其实不是狂妄，是你问题没问清楚。他说你会不会吃？会啊。像有些老外的小朋友，向来都很容易表达自己会不会，会。结果我们那个东方的都很客气，我不会，其实很会的。不会不会啊，那个小老外的小孩子啊，会会会啊，结果一弄出来，那才叫这样。在我们来讲，他也感受他会啊，其实他有没有狂妄？没有，他就只有会那一点，他就真的会啊。就像你问我说会不会煮菜，会哦，煮出好不好吃，你有没有讲说好不好吃？你说会煮，我就会啊，都熟了，你看烂掉而已。
太闲，你也没说一定要刚刚好，他也没狂妄，他就讲那一部分而已。那你如果把条件都讲清楚，要好吃要怎样，他就讲、不会。啊，那个主会会会都会，都会一样好。所以有的人他会一点，但不会会很多。他虽然有已经有这样的本质上的掌握，但他未必能真正自在。好，这时候未及如来出世啊，就是他又未能碰到如来出世啊，未及如来出世普利众生，这时候怎么办？佛你没来，我去啊！像我们这样身在佛前佛后怎么办？自己解决办案呢？佛前佛后，佛你没来，我去啊，对不对？好，你不能讲这有的人就在等等弥勒佛来。我看我还是不等，我就利用这几年就去，对，因为很多火啊，只是这个地方没火，并不是其他地方没火啊。那我要等弥勒佛，就等到这里。有的人很懒惰，就是说我在这里等啊，我只要修十善啊，一直等弥勒佛，可以啊，你就慢慢等也可以，这是你的愿啊。但等到哪里去不知道了，好，那除非你的愿力很强，或者在这个世界里面越来越污浊啊，不容易。但我怕。没有善知识，那我干脆怎么样？佛你没来，我去。所以未及如来出世普利众生，所以暂依净土清净弥陀，直至成佛，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也第一个，你看他讲出几个道理，就是说善财童子为什么会到最后回向净土？第一个普贤菩萨，第一个这里面有四个因缘，再过来也应什么？应这些大根菩萨的发心者，让他在未能亲近佛的利益的时候，把他们接引到佛陀的地方，弥陀地方，让他们在这里能修学，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讲说，为什么这里有个人讲说，释迦牟尼佛都是佛，为什么还要介绍另外的佛？因为释迦牟尼佛很清楚他在说佛的因缘啊。好，像我们人要死的时候，会不会讲说，我死了以后，你们应当，我们不要写遗嘱。我们为什么写遗嘱？甚至我们有时候一个公司，你走了以后，我们会把一个公司交给一个适当的人，因为他当然要交啊，因为你本身因缘快没了。在这一列众生里面，他适不适合往生那里？所以佛本身没计较，就看众生能不能得利益嘛。那未来这个众生必须要在，因为我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示现成佛才八十寒暑而已。那这个净这个秽土，我住持的地方就有这么一点点。那不是我不愿意发愿，这是要众缘合。我们不是讲说佛没入涅槃，是众生福报前了以后，为了度化众生，佛示现涅槃嘛。所以这是我们众生的业力，所以见不到佛。那见不到佛的话，佛就利用这几十年为大家说法。那除了现前能利益之外，还留下未来接引的机会，本来就是这样，不是吗？不然佛离开短短时间，我们现在怎么修啊？佛不在了。那有的人适合修佛所说其他法门，不适合的怎么办？就开出了一个净土法门。好，接着我们看，问曰：众行门中偈云，大小不等，理事有殊，所感身相亦乃贤义。然则观想意念二门，修各不等，其所感相同也异也。就是说，就问说。众行门中啊，既说大小不等，理数就是相应的，像众行门的了。众行门当中，我们不是有三种修净土的吗？众行门就是从其他众多善法的修持，这里面在这一段里面有特别提到大小不等，因为众行嘛，大小不等，理事有殊，你的道理，你所行的事有没有差异？有各个不同，所感的那个相会不同。也嫌疑就是有差别。然则啊，那观想呢？因为他要回应，就是 重，因为它三个法，一个是观想，一个意念，那重行有差异，请问观想意念有没有差异？好，那观想意念里面，当然意念有两者有不同，但基本上都会会相法。好，那修各不等，其所感相同也异也。其实我们要知道，不同因缘虽然所依法体一样，但法体所现因缘不同。就像我们常举那个例子，就是冰水，它的结构 H2O， 对不对？它如果冷的话，冰啊，那不然就水，不然就气体啊，都是同样的结构。可是问题为什么会有三态？一样啊，同样的本质是一样，但胎出来会不同的结果，就是你体证的不一样。好，他讲同也异也，答曰皆不同也。为什么？各个因果不同，故永明曰啊，九品往生是非一等，或由化果啊，见果应生，或生生暴徒见果正体，或一系而变登上帝啊，或精结而方正小圣，或立根顿根，或定义散义，或道物持数，或机器不同，或花开早晚，或实现有意啊。又持云曰：虽分九品，犹是略分，若更细分，亦因无量。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不用大德讲，从佛法眼里都可以讲出这里。所以我之前讲下品下生亦有无量差别，就像我们同生人道，却有各个不同的人，大家都人道，但每个人不一样。好，因为因缘不同。好，我们看啊，我们要看啊，假如说九品往生呢、啊，没有一定，有的是油化果啊，油化果见活应生，他只看到是一个方便视线的什么环胜同居净土，环胜同居，我们现在是环胜同居的秽土，它是环胜同居的秽净土。好，见佛应身，为什么？因为你还没见法身，或生暴徒见佛真体，或一系而变登上帝，或精结而方正小乘，这个就是跟你的因缘一样。你看，其实我们要讲说，你看西方讲皆大阿罗汉，其实真正往生净土，为什么要你发愿往生？但其实真正发愿往生去的话，是不是还是有不同根性？照论理来讲，会有不同根性。所以个人体证不一样，到净土以后所体证的法，身闻人到了西方净土，我们经常把这个西方净土定为大圣法，是西方净土本身由阿弥陀佛所展现的是大圣法体。大圣法体才能广为接引嘛，但大圣法能不能容摄声闻法？可以。所以西方净土里面有没有阿罗汉？有。人家往生去西方净土会不会得阿罗汉？有，因为看你是怎么修，还是都有。好，那有的一下就是登地菩萨正法身，那我们现在都比较偏向大圣，我们就因为这是西方净土的本质，是菩萨道的，所以其实希望净土的本质这样，所以一开始求生净土的人最好也发菩提心，最容易跟这个净土的本质相应。所以有的人去那边叫花开见火就无生了，很快。那一般来讲，这都是在生在世间的时候已经具足这种条件的人，好，去就往生。就像那个阿含经里面有讲到，有人死了，今生有人证阿罗汉，一死就入涅槃，好。那有的人是死的时候还没有，一到中阴身佛涅槃；有的是中阴身飞上去了佛涅槃；有的是中阴身以后入色界地佛涅槃；有的人在色界一阵子佛涅槃；有的人到最后不行，还要色界跑来跑去，又跑到无色界跑来跑去，跑到最后才佛涅槃，这根性比较差。啊，金破拖磨盖西心那种啊，有的人啊看到别人倒霉自己就懂得回避了，有的人就要倒霉了好几次还不会醒的啊，那个劣根性就要倒霉很久才会醒有的人立根的看别人倒霉自己就正果，你看，哎呦，世间无常，自己都还没尝到无常就知道无常，释迦牟尼佛不是这样吗？ 看到老病死，他有没有老病死？他可能看到别人老病死，知道一定自己老病死，所以他成佛，他都还没，他成佛以后才老病死。可是他已经知道，就看别人老病死，自己就远离了。好，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到此哈，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